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法老的心刚硬。我在看第十章的时候，摩西亚人去见法老，他的臣仆都在身边。一个人心刚硬的时候，好像他什么事实都没有看见，但是呢，他的臣仆却看得很清楚。他的臣仆看见一件什么很清楚的事情呢？就是摩西亚人所说的话，没有一件事情不兑现。摩西亚人做的事情，今天已经造成，今天造成埃及遍地，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臣仆们，假如我这样讲，法老的臣仆们心硬不硬？是法老的臣仆心硬，还是法老心硬？所以我在这边看是法老的心硬。法老的心硬是因为他个性，因为他脾气，因为他的地位，因为他的什么东西让他一直还在跟摩西亚人口中所称的希伯来人的神在那个地方赌气，在那个地方争斗。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让你的百姓走？好，你不让我的百姓走，我就要让这些事情临到埃及地，看你要不要让我的百姓走。这些百姓是你的还是我的？法老的感觉是这样，这些本是你的还是在我手中我捏着的？真到最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很清楚。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家庭生活的里面，丈夫的心很硬也好，妻子的心硬也好，做妈的心很硬也好，做爹的心很硬也好，做儿子的心很硬也好，刚刚开始是因为一家人，一个婚姻，一个什么的，对不对？一个人心硬，你怎么办呢？正好随着他了。而这件事情又是神不喜欢，怎么办呢？慢慢的苦难痛苦就慢慢来了，来了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嘛，自作自受嘛，不是这样吗？以后怎么样呢？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那个心比较不硬的人，还不是被自己的硬心，被自己的个性蒙蔽了眼睛，蒙蔽了思想，蒙蔽了眼判力的这些其他的人，相对来讲心不是那么硬的人怎么样？他们已经看见真实的光景了，不是你的百姓，他们的心也不向着你，就是神不怎么样的时候，早晚他们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样对待过他们，虐待过他们，苦待过他们，将来以后真的万一这个我们的仇敌来打我们的话来，他们会怎么样？更何况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们是神的百姓，神已经行了那么多的事，借着摩西亚伦来到我们面前说了那么多的次，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而且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有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人不像我们这么硬心的，或许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些心很硬的人的旁边，把一些真实的事情提醒，有用吗？有没有用啊？没有。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慢慢的体会一个事实，你碰到一个心硬的人，你碰到一个这个什么都要以自己的意识为意识的人，你可以跟他讲，他不听好像已经是注定的，他不愿意，他的心刚硬，不愿意听进一些话，不管是神的话，不管是神借着人说的话，不管是他自己亲近的人所说的话，有没有结果？没有结果。那么唯有一个东西成为他的教育，成为他的教训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硬心的结果，那个出来了，对他的痛苦， 给他的害怕，给他的惊慌，才能让他再一次的来面对我到底要怎么样。弟兄姊妹，不晓得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是一个硬心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不太硬心，比较柔软，心比较柔软的，别人怎么讲你总是好歹也都会接受的，不是那么的顽梗像法老一样的，你就少受苦，你就少吃苦。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怎么？今天这个社会不是，今天这个社会的教育，昨天我们山上来了一批学生啊，那一种的自我意识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这个老师这样讲那样讲，不要敞开喉咙，怎么样了？要用一种什么？以后给你的成绩要不及格了，要给你怎么样了？你不听话，山上的孩子怎么样了？你跟他讲就可以了，他都听。所以我不要，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越文明呢，是人心越刚硬呢？是一个人没有读过书的人心刚硬呢，还是读过书人心刚硬呢？我的意思指同样一个人，一个心刚硬的人，他没有读过书，哎，一个读过书来跟他讲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或许他要佩服一下，哦，人家读过书来跟我讲，或许怎么样？一个心刚硬的人，读了很多的书，有没有？他可能学问让他更刚硬也不一定。哦，我真的不敢说，但是从一个普遍的现象来讲的话呢，今天一个在文明城市里面的人，他的占有欲，他的占有欲更强，他的这个控制欲越强，他的自以为是的意识越强。从前的老婆先生怎么讲就怎么听了嘛，现在是吗？在台湾是，在美国是，在香港是，我们就回过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好好想想看，今天人是朝着一个越来越刚硬的路在走呢，还是我们走向的是一个心越来越柔软的路呢？假如有人说，王某人，你信了耶稣，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的心越来越柔软。我觉得柔软是蒙福的，刚硬的土能够种什么东西呢？柔软的土它就能够这个让许许多多东西在柔软的土里面能够孕育，在柔软的土里面能够成长。今天我们心刚硬，神能够种下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的刚硬，我们能够容纳些什么东西？我们心刚硬，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成长出些什么美好的东西来呢？所以我今天我在读出埃及记，读到这个地方，读到法老不愿意让神的百姓离开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触真是很深的。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女心是跟法老一样刚硬的，没有关系。你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刚硬？这个神的刑罚还不会停止。我们什么时候心刚硬？怎么样呢？我们的痛苦还不会减少。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从小到大造成我们痛苦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刚硬，我们怪癖，我们刚硬，是不是啊？自以为是。小的时候十三四岁是这样，到了五六十岁还是这样，而且怎么样呢？不觉得是因为自己硬心，自己太坚持一些什么东西，而怎么样呢？和老是怪别人是吧？怪环境是不是？不不不不，假如我们的刚硬的这样一种的特质，我们心里面的东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折服，听神的话，这个痛苦还要继续。那么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蝗虫的灾，一个是黑暗的灾。这两个灾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两个灾一来的时候，在没有发生这些灾以前，臣仆已经跟法老讲了，你就让他们去了， 法老想想也对，好吧，让他们去，就把摩西亚人找来说，好，我让你们去。那么你们哪些人要去呢？当然要去的是谁呢？法老就问他们说，那当时那要去的是谁呢？我给你们去，当然要去的谁呢？摩西亚人就跟他说，不管是老的少的，我们有亲亚亲，我们的妇女孩子，统统都要去。这个法老的反应我们好去读啊。一种反应嘛，就是有一种嘲笑，哎呀，你要把这些都去啊，那你要小心哦，因为有祸在你们的眼前哦，不可都去了。法老意思怎么样呢？你们真要去，好吧，我们来谈谈条件。谈什么条件呢？你们壮年的去，妇人小孩牛群羊群不要去，留在埃及。他的如意算盘很好，怎么样呢？这个蝗虫的灾嘛也不会发生了啊、哦！我容你们去嘛，你们壮年的去，哎，壮年的光是壮年的去，这个妇人他们的妻子儿女财产他们还留在埃及，那些壮年人去得远吗？啊，去得远吗？我们有没有看见魔鬼的这个诡计？我们的眼睛今天有没有被打开一点？你看有多少的人，他把侍奉神只是当作一个职业，其他什么东西都留在世界。他去侍奉中的牵挂太多了嘛，是不是啊？有没有弟兄姊妹，侍奉神不是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工作嘛，我们在公司上班，老婆小孩嘛，在一处不在公司。侍奉神是侍奉神，谋生的工作是谋生的工作。那变成这样嘛？从前我的感触，侍奉就是一个家庭的事嘛，至于我和的家，我们都侍奉什么？现在慢慢变成什么呢？侍奉是一种工作，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换取可以生活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跟在社会上找一份工作一样。小孩，我们找来了工作的钱呢，供应家里小孩爱世界，在世界里面这个摩西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哎呀，我说摩西啊，人家法老已经跟耶和华上帝低头了，你难道不会通融一点吗？你难道不会这个稍微有一点手段妥协点吗？好吧，去就去啊，对不对？是不是？摩西不是，摩西很清楚知道。那么他怎么会清楚知道呢？因为是耶和华上帝吩咐他的，要去就是所有的人，所有我的百姓，通通要离开埃及，远远的，最少要走三天的路程，走到旷野去侍奉，就走出埃及地的范围，去侍奉耶和华。而法老的意思呢？你要侍奉可以，最好是走一小步就好，最好是走到一半就好，不要完全这样，有没有？今天我们说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人，我们说是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的人，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妥协呢？好了，我侍奉就好了，对不对？小孩要怎么样，老婆要怎么样，我的财产要怎么用，怎么那个给他留在埃及地好了，我一个人。哎，弟兄姊妹，其实这事到处都是啊，我们还给他合理化呢，是不是？请嘛也不是请一个家，逼着那些有心服侍主人怎么样的先生嘛，在礼拜堂里面打工，老婆嘛一定要到世界上去打工。哎，我真的想不通啊！因为我现在读这段圣经的眼光，我来看的时候，很可能我应用错了也没有关系。但是神也给我这样一个言论自由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不是吗？ 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走的路不就是世界的王？这个就像当年法老王跟摩西所讲的话吗？要去侍奉可以了，你想想看，你们都去是不是啊？一家子同全部都去了，你们有祸患了，是不是啊？有危险在前面了。今天很多人不是，哎呀，你们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是不是啊？哇，你一个人去，好不带着孩子，带着小娃，多危险啊！将来有祸患在你前面，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很有道理耶，这就是为什么神不呼召我们成为摩西的原因了。是我们，早就跟法老妥协了。神一定要等，一定要等，等到最后，等到这样一个摩西。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今天我们生在这样个末世的时代，神百姓的痛苦他不看见吗？到处都在呼吁，我们怎么办？世界的需要，人心的渴望，被这个世界的神，被这个世界的法老压造到一个他的百姓，神的百姓，我们神的百姓都在里面呐喊，心里面痛苦。我最近还收到一些人家说，大爹大妈，你们可不可以来我们这个地方常住？哎，我们今天不聚会，心里面不平安；去聚会，心里面的干渴都没有办法得到滋润。甚至我们的同事，看到我们的，来问我们说，能不能介绍我们去哪里一起做礼拜啊？他们都害怕，为什么呢？害怕。介绍他们去吧，他们去了以后就把整个基督教统统都看扁了。不介绍他们去嘛，那么他们怎么办？来问我，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神百姓们的需要的呼唤，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满足的，那是普遍的现象。谁能够把这些百姓从法老的权下，从埃及地领出来呢？今天多少妥协的摩西，多少妥协的亚伦，好吧，你们成年人去了，他已经准你们去了，去成年人总比连成年人都不去啊，这个话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心智呢，能够像摩西一样吗？神耶和华神的心意是通通都要去，一个牛一个羊一个人都不留下。求主怜悯我们。法老听不听啊？法老不听，意思就是说，摩西，神要你来跟我的要求，我不答应，我只答应什么呢？我只答应成年人去，其他的不能去。谈判破裂，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刮起东风，让蝗虫遍满了埃及的遍地。我没法想象，所有绿的东西，植物绿的东西一点都看不见，给吃了光光，他们这个日子要怎么过？法老急忙的赶快去召了摩西来。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摩西啊，求你去，求你们耶和华上帝让这个蝗虫离开我们。耶和华神就是这样，你说是神使他心刚硬，我说是法老自己心刚硬，他的柔软就是忍受不住痛苦了，他就假惺惺的懊悔一下，等到怎么样呢？等到这个埃及遍地连一只蝗虫都没有的时候，法老的心还刚硬，因为灾难过去了，法老心刚硬怎么样呢？ 法拉新纲领还是不容以色列人去。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也有这样的经验的，意思就是说，你再刚强嘛，你再刚硬嘛，你的心再刚硬嘛。其实有时候我们用我们很刚强，其实刚硬，不顾世事，不分大小，刚硬，坚持，以为是自己很刚强，结果怎么样呢？只是让痛苦延续，没有结束的时候。神就对摩西亚伦说，伸出你的杖，让怎么样呢？让遍地埃及遍地都黑暗，黑暗到个地步怎么样？人都不敢离开他现在在的地方啊，要不要命啊？手去摸放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办？因为整个的黑暗就是你把火势打亮了，也被黑暗吞吃了。法老害怕，而且他们看到一个现象，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光亮，难道不给他们一点启示吗？难道不给他们有一点点的认识吗？这到底是你的百姓还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他让他有光，你控制的地方让你完全黑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这一下法老没有办法了，法老就去找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只是呢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都可以跟你们一同去。法老没有办法的时候叫他们来，但是呢我们好来看魔鬼的诡计是怎么样的。你们的妇人孩子同们一起去，你们的财产留下，就这意思。难怪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魔鬼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好了，孩子小孩跟你们一起去了，你们的牛羊啊统统留下来，你们的财产统统留下来，你们的一切都留下来。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知道说，你要我们去侍奉神，牛群羊群是我们的财产，牛群羊群是我们要献，我们去献祭，献祭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去侍奉耶和华，我们要献祭，你把我们这些财产跟我们这些这个献祭给耶和华燔祭的祭牲你统统的扣下了，我们怎么去侍奉耶和华？魔鬼很厉害，怎么很厉害呢？他让我们心里面留下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怎么样呢？是在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你什么也献不上。你不怕吗？你说你要奉献给神去奉献吗？你读神学也好，你跟着传道人在旁边学习也好，你跟去认可了啊，你要你去你去好了，对不对？但怎么样呢？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喜好，就是我们的牛群羊群，到最后在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要献上的东西，我们通通都献不上。为什么呢？因为魔鬼的诡计把这些东西都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留在埃及地。你要用什么东西来侍奉耶和华呢？卖去做生意的时间有的很，那么探访弟兄姊妹时间有吗？怎么叫侍奉神呢？我们侍奉的时候所要献上的东西，魔鬼很厉害，把这些东西扣下来，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侍奉神。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扣下来，我们的聪明时扣下来，把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在侍奉里面需要献给神的东西统统扣下来，那么我们好吗？你要去干什么？他都同意你去啊，但怎么样？要等到有一天正在线上的东西没有，今天你看有多少人没有一样东西他可以献给耶和华，他所有的东西都还怎么样，还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到最后魔鬼要他东他就东，要他西就西，一天到晚跟传道同工们做生意，一天到晚这样那样，动脑筋千方百计的去找钱，找来钱怎么不是改这个东西干嘛，就是我真的不晓得， 我们服侍神，我们自己献上了什么？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牛羊献上神喜悦吗？我们去借一个，我们去偷一个别人的羊来献祭神喜悦吗？今天你看看，在我眼睛的里面，我看出去有多少人侍奉神，他自己的东西都不献上，他要他献上的东西都是跟别人讨来的。弟兄姊妹，隐藏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法老所代表的那个恶者，控制掌管着幽暗世界的这个世界的握在他手下的这一位，你去侍奉神好了，没有关系，你口号喊的响，我要这样那样，对不对？是吧？他把你真正爱的东西，要可以献给神做燔祭的东西，统统扣留下了，你去侍奉吧，去侍奉。难怪今天那么多侍奉的人是摆不上他自己心里面所爱的东西给神的，他把他心里所爱的东西都给他自己，怎么来侍奉？这又不是魔鬼的诡计吗？我们看得穿吗？我们今天不读这段圣经，我们看得见这样一种光景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你回过头来想想，我们所服侍神的人，侍奉神的人，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去换了薪水呢，还是用我们的薪水献给我们的神，好好的服侍我们的神？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看见这是魔鬼的诡计。唉，难怪神没办法招我们做摩西，就在这个地方了。我们的是，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对不对？是不是？好好好，小孩也可以去了，这个夫人也可以去了，我们一家子都可以去了，但这一家子最爱的东西统统留在埃及，你能走多远？我们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能够献上些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什么都献不上，因为我们最爱的东西还扣在埃及地。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摩西没有上当，不，我们一只牛一只羊，我们也一体，连一体也不留下，你给我们去就要这样给我们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那是耶和华上帝跟你的事了。我们永远不要去，摩西跟亚伦没有跟法老没有跟法老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是了不起，到个地步血气出来都想跟魔鬼斗斗，我们用血气跟魔鬼斗，那个血气都是属魔鬼的，你要跟他斗什么嘛？我到现在很清楚，任何人跟我讲这样那样，是是是，这个是法老跟神，是法老跟我神的事情的时候，让神去对付法老，我没有办法跟他搞。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摩西亚人怎么了？啊，你不给去，要给去，连一提都不留下，不然是神跟你的事，呵呵，对不对？法老到这个时候就对摩西怎么说？就威胁他，你离开我出去以后，再也不要见到我的面，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的面。那个意思就是说，再有天大的灾难，因为这时候没有再大的灾难嘛，对不对？黑暗也没有了嘛，蝗虫没有了，黑暗也没有嘛。他以为他又神奇了，你不要再见到我，不要再见到你的面，好像意思法老说我没有什么想求你了，你再让我见到你面的时候，我就要杀你。他以为什么呢？他以为说摩西不去见他，不再跟他讲说要容我百姓去，耶和华上帝就是死的，就不做事。今天很多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都不能做了，神还做什么？你不要做，你看看上帝做的比你更好。你不做，上帝兴起别人；你做，上帝不但还不能兴起别人，怎么样呢？你还要坏很多的事，就像扫罗一天到晚坏上帝的事，等到扫罗死了，大卫才真正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清楚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历史，是可以解开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现在我们自己属灵光景的那个奥秘解开呀、啊，那一个蒙蔽被解开呀、啊， 我们就经不了魔鬼的诱惑，我们就经不了魔鬼的恐吓，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心意受亏损在我们的身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